One.
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费玉东、朱恩蒙主持，每逢周一周三播出。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.org 下载。留言电话是281-968-1788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小贝，
我是朱恩蒙，大家好，小贝好。我们今天还是先报告一下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世外桃源在德州中文台的广播呢，在一个月就要停下来了，以后我们就再转回到网站上啊。所以你如果啊还有兴趣在听我们的节目呢，就请你开始试着用手机去找我们啊，你可以直接输入我们的网站 swtychina.com， 或者你英语不方便，你就去搜搜也可以啊。你在美国的话，你放这个世外桃源广播啊，一定要加广播两个字，那出来的就在上头，你会找到的。你按一下进去了啊，你就记得那个网站。我们节目更新呢，你就可以在上面直接用手机听，也挺方便。哎，我们上次呢，这个应小贝之请啊，我们又开始回去看《创世纪》里边神对该隐的一段劝告啊，那主要是有关于啊这个社会上这些仇恨呐、犯罪呀、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它。哎，上次小贝要跟我们讲的事情讲完了没有？你好像对最近的这些事情很有感触，是不是？
小贝最近也去参加这边，就是参议员针对这个 hate crime
仇恨的犯罪，
仇恨犯罪的用座谈会哈，听各种不同族裔的。通常遇到这些事情的话，大部分都是大锅炒，他不会针对每一个不同的案例。那通常他们都是归咎到第一个枪支的管理太松散啊。那要不就是一直强调 ,we are one family 啊，我们都是一家人啊，为什么要这样，就是从这方面上，其实这都已经每一次发生这些惨案
都是讲一样的东西。对。
那但是我就说每一件的惨案其实它背后都有它特别的 story。我不知道蒙哥记不记得，大概四五年前在拉斯维加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枪击案， 对不对，凶手是一直躲在这高楼上面，非常强大的武力射杀了，我想应该是五六十个人啊。你知道后来这个凶手他真正犯案的动机是什么？
不知道。
其实这件事情所有就淹没掉了，后来也都没有再写了。那很多人就说是因为这赌场，因为真正的原因可能害怕让人家会去。
哦，真的？是什么原因？他输太多钱了，怎么样？
就我知道啊，这我并不负责我讲的事情，因为我也是看一些报道啊，综合推出来，就是说
小贝最后几次上节目还是对他所讲的不负责，对？
对，不责不负责啊。那他呢，讲起来是赌场的老手，甚至觉得说他已经这么久，而且还是赌场里面 VIP， 然后呢，他在赌的当中呢，他发现了这个。赌场这边其实是有出千的，就是说是有不公平的 game。 那
用讲，
那他的仇恨就是反映说，你今天要是那些新手来就算了，用骗骗观光客啊。但是我已经在你这边，他也在那边玩了那么久，也算是贡献了非常多的金钱在那边。当他发现这些时候，他跟赌场的人反映，这是我看到有报道，但是得到非常无情，所以他才。后来他会觉得说，你整个拉斯维加斯，我要搞坏你整个他这个体系。其实讲起来，他是最后他就是一个人，他要对抗整个这个背后的这个等于算是赌场帝国，因为这些赌场背后也可能有黑手党的背景，或者他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对抗这整个黑帮。可是我要是搞到人家不敢来的话，那我就是对你最大的打击嘛，不是吗？所以这样的心态有点像，就是说我杀了某些人，我会让剩下一些人怕，然后你们就不敢做什么事。这个是类似的这种想法。但是这一类的东西，那通常他们都会用他就是有心理疾病啊，他就是有什么躁郁症，就一笔带过，他不会去再去深究他背后是怎么样去长期累积这样的东西了。
我们深究了以后又怎么样呢？因为总是有这样的人了，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原因。
但深究这样，我们可以知道哪一些人是高危险群的。
哎呀，那我们节目里就两个啊。
我是觉得为什么不去面对他，反而现在我知道的是有这一类背景的他全部都躲起来，那我是觉得蛮可惜。其实面对他不那么难，面对他就是能够很坦诚的讲说的确在这一方面有不同，他就是觉得说时不我与，跟我过去想怎么差这么多，那他要找一个方向宣泄。当这个方向宣泄的时候，他没有一个正确的导引，你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来，至少我们俩来提醒你们，就是说例如说有一些机构，他其实他可以出面去特别去强调对他的会员也好，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做的。我们并不是说这些人那就是在那里了，那就是一两位，总要有一些能够找到这些人，或者让这些人知道我们知道你是谁。
小贝，我们这个节目是世外桃源，就是不管人家的，我们只讲我们。
那是你好不好？
所以你看，我们就需要拆伙，就是这样。他现在一心要去在这个事情所有的这像这种谋杀罪 mass shooting 还没有开始以前，你从理论上来讲当然是可能的，但是你想这件事情在实行起来可能吗？有多少的人他累积，他不管他有没有露出痕迹来，你要试着去疏导他，去避免这样的事情，这可能的事情吗？小贝，你也不免太乐观了吧哈！你看台湾有多少本省人被外省人欺负，外省人被本省人欺负的累积仇恨，你要怎么个搞法？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凶手啊！
对，没有错，但是至少我们可以，我们知道这些事情，至少要来面对它。
好，来谈一谈是吧？来谈一谈。
对啊，就像其实这就是有点像，还是回到一句老话：问题为什么会这样的累积？因为整个社会它还没有真正的对过去做的一些不对的事情，还没有真正的。我们所谓的转型正义，就是说这个东西真的没有做，大家只是闷着头说啊，不要谈，不要讲。
哦，这个转型正义很时髦的名词哦，美国一样了，白人对不起黑人，黑人对不起白人啊，现在加上西班牙人，这次都是西班牙裔的，对吧？现在还有亚裔，你看这个搞到什么时候？
美国的情况，我是觉得还是有差异的。你这转型正义，我还比较觉得说台湾的情况比较类似于这个二次大战的时候，例如说德国纳粹跟这个犹太人中间这样，就是说他彼此，我还觉得就是说那个类似性是比较高的啦，因为就是说他有一个集体的彼此的，例如还有一个长期的监视。你基本上美国的种族问题，它基本上并不是所谓的白色恐怖嘛，对不对？它并不是说真的。
你这个话就有很多人会反对了，因为在很多人看起来，它是一个真正的白色恐怖，它是一个蛮彻底的一个白色恐怖。就是说，从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种族批判理论来讲的话，它不是它没有道理的地方，因为把黑人整批的从非洲骗来、拐来。大批的长期的奴役他们，这是一个有计划的事情，这不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。但是话说回来，这种人间的裁判呢，都是两边看啊，因为个人的行为、个人的看法，在自己的眼中看为正义、看为清洁。你现在是有这个渠道、有这个时间、有这个可能性去做所谓的补偿、去转型正义，但你这个账算到什么地步为止呢？那国民党可不可以讲说，因为我们在这里，所以共产党没打过来啊？台湾同胞应该谢谢我们，这也算是一种转型正义啊。人类历史的延续就是冤冤相报，从来就没有停过嘛。那我们在这边谈这个问题呢，也和大部分的舆论一样，是痴人说梦，不会有结果的。美国已经有太多的枪支泛滥在社会上，你就算明天把它都禁了，后天照样有这种校园枪击案。今天这个社会病得太深了，从家庭到教育到社会到学校，到处都生病了。这些枪击案不过是我们所看见的脓疮而已，里面这个病入膏肓啊，没有办法的。要是有办法，耶稣基督不用为我们死了。那现在其实比较重要的事情啊，就是我们要把教会的枪击案和社会的枪击案分开来看，因为对教会来讲呢，我们是应该有不一样的立场、不一样的表现。第一重要的事情其实是这样啊，现在大家比较恢复实体聚会，那我们现在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呢，就是说呢，这你要跟蒙哥谈这个东西，蒙哥把心里面的话讲出来又挨骂。你去聚会以前先把遗嘱写好。
是，你这样造成 你这样子造成各教会的这个动乱，你这个话不能乱讲。
不是乱讲，不但个人遗嘱要写好，教会遗嘱先写好。因为你看最近光是在教会里面，你好端端在那边聚会，人家就进来杀你，已经多少个案子了，
嗯，
对不对？那你觉得我们是干什么？你是走保安路线呢，走这个调解路线呢，走饶恕路线呢，还是什么？其实应该走的是遗嘱路线，你先把你的遗嘱写好啊，这样子事情发生的时候呢，啊，你的儿女啊，你的弟兄姐妹啊，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嘛，有一个共识嘛，对不对？作为基督徒，你一定要先亮底牌啊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社会上的这个冤冤相报啊，枪杀案啊，不管他一次杀了多少人呢、啊、其实都是日光底下无心事。你看是这个18岁的孩子杀的多呢，是普丁的坦克车杀的多呢，还是天安门杀的多呢？哪一个更可恨？照你的讲法，现在最需要被关注的啊，你是高危险群呐、啊，你里面可能有凶杀有恶意，那就台湾同胞的眼睛里看一下，那不就是习近平吗？那大陆上现在又有多少的老粉红、中粉红、小粉红，觉得台湾人民只要你主张台独就该死？你要是有机会让他做战狼啊啊，他也可以冲进去，老的小的啊，照杀无误。这和一个疯子去拿个枪冲到学校里面去杀小孩有什么不一样？对吧？这东西这笔账算下去是没完也不会有结果的，因为这个就是人类悲惨的历史，完全在乎你看见了没有，离你有多近，离你越近你越觉得不得了，离你越远呢、啊，哎，你知道光是昨天乌克兰又死了多少人？但是这是社会，这是所谓的黑暗世界。当我们活在这个社会，活在这个黑暗世界里边，作为基督徒，作为教会，往往这是我们兴起发光的时候，绝对是一个兴起发光的机会，让别人看看我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。所以我说写好遗嘱是个好办法，事先，对不对？这彼得不是说吗，心中常做准备，为什么东西做准备？就是为逼迫做准备嘛，为凶杀做准备嘛，不是去杀人，而是为殉道做准备嘛，这是基督徒的本分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是在美国过日子过惯了啊，觉得说在什么是主日呢，就是穿着漂漂亮亮到教会去，大家一起唱诗，一起赞美主，听信息，然后吃完饭回家。这个不是圣经啊，圣经里面的教会就是说你去的时候很可能被打、被杀、被追、被关，对不对？你圣经里面的教会历史向来是这样子，可是福音就是这样传开的啊。你说这个社会冤冤相报，那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冤冤相报？因为从来没有一个，你不要说什么正义不正义了，今天无论是伤害人的人、被伤害的人、求补偿的人、求赔偿的人、讲公道的人，这个社会啊，在今天呢、啊，没有见到那个真正从天上来的爱，神所赐给我们赦罪的平安，还有进天国的把握，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能发出多么大饶恕的化解的力量。正义是不需要转型的，正义就是十字架，转型的都不是正义，你放心好了。但是我们在里面搞啊搞啊搞啊就忘了，主耶稣也好，斯提凡也好，许许多多的殉道的人，他们都是被不公义所杀的，都是对方都是积了多少的仇恨，就是来报复你。那这不是一个社会案例，这根本就是神允许我们在基督徒在世上所做的事情。因为，唉，讲老实话，小贝，这话讲出来真的是要挨骂哈。我们不是常常说台湾的福音传不出去吗？对吧？但如果基督徒、如果教会遭遇这样不幸的时候，跟社会的反应是一模一样的，那人家为什么要信你的主呢？
你这一点我必须说话，谁说一模一样？完全不一样啊！就是
我没有看见任何的不一样 啊。
有啊，当然有不一样，那是因为你没有真正去面对看他们是一些
是、啊、
他们现在在发的东西啊，是完全不一样啊。
小贝，这个是这样子的啊，我再把彼得前书的话念一下啊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，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 个人。这个有人问你们是一个机会，你当时没有答，以后那个人就不问了。当悲剧发生，从台湾到中国到美国都在看你的时候，你要是没有把心中盼望的缘由老早准备好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，抓住那个机会的话呢，马上有一个更大的枪杀案。你看看德州这个枪杀案，据加州那个教会的枪杀案，就那么几天的时间，你已经完全没有新闻价值了。你后来再发很多很多啊，多么好的见证啊，多么感人的事迹啊，当然很好，但是实在是有点可惜。因为神给我们的机会是有限的，有人问你们的时候，就是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要让人家看见你的不一样，就是所谓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。这个心中盼望的缘由啊，以及人家问你的时候，不是人家来问你说怎么信耶稣，而是人家问你说，遭遇这样大的事情，你为什么有如此不同的反应？这么大的平安把握，有饶恕的力量从你们这群人里面透出来，让别人惊奇，让别人羡慕。我们所传的福音最中心点就是死人复活，就是有关于死亡啊，我们向他夸胜。死亡对我们来说不是个威胁，怎么死更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而是说当我地上的生命结束了，无论是我自己愿意结束，是我生病结束，还是你强迫我把它结束掉，对我们来说是没有区别的。这个叫做福音，这个叫做教会。我请问你，别人看得出来吗？这才是真正的考试，对不对？那你像我们教会聚会地方也很乡下，现在夏令时间呢，我们是礼拜天下午4:30才开始聚会啊。以前冬天的时候出门的时候天都黑了，那万一有个什么莽汉带着他的半自动武器进来，哎呀，其实他就不用半自动武器，我们教会人很少嘛，把我们都扫光了，说不定要到礼拜一美国牧师上班了才知道，你看看。那这时候我们没有机会去讲了嘛，要等新闻传开了，大家哭成一团，要求公义，追查凶手，谴责暴力，枪支管理，那就这跟社会的做法有什么不一样？人家看不出我们心中有什么盼望的缘由。而且就是那时候假如来访问小贝说蒙哥被枪杀，那小贝可能就是泣不成声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见得讲出合适的话，所以你先把遗嘱写好。我先把我的遗嘱写好，聚会遗嘱、教会遗嘱、基督徒遗嘱通通都写好，这样子新闻记者来的时候，你只要把这张纸递给他，哎，你就成全了这个蒙哥这个高山仰止的梦，对不对？我相信对基督徒来讲呢，十之八九，时间过去啊，事件过去，许多人都能够有一个饶恕的心态是没有问题。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当时在发生，斯提凡当时他就说，主啊，不将这罪归在他们头上。他不是说这是一件对的事情，也不是说这是一件公义的事情，这绝对是一件错的，应该被痛痛指责的事情。可是我们有我们的责任，教会有教会的基本立场，这就是我所说的，你遗嘱先写好，好吧？啊，对大家绝对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
我还是觉得我们还先回到这个第七节好不好？就是说这个第七节，对，你跟第七节为什么神对该隐讲这句话，你觉得这句话整个神他的意义，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？
我们当然是可以回到这节去讨论，可是就像我前面问你的，这个难道真的是问题的中心吗？该隐为什么不接受神的劝告，是问题的中心吗？后来圣经给我们的解释不是这样，圣经给我们解释就是说，亚伯的血所说的不够美，他在哀告，是这个重点。而该隐从起初就是杀人的，后来一大堆人都是杀人的，这些人是永远不会听的。
那你照你这样讲的话，那为什么神还要对他讲这句话？
神对他讲这句话为什么要记下来，是这个问题。
对啊，
为什么要记下来是告诉我们，而不是解决概念的问题。
这段话的意思，
这段话的意思当然很清楚啊。
你知道它的字面上。
好，这段话的很清楚了。这段话最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以前我们节目所讲过的。首先，第一，神把那个虫给你抓出来了，不错。该隐是嫉妒，该隐是动怒，该隐是变了脸色。可是神第一重要，这段记载里面第一重要就是神把那个病毒给他确定了。罪，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罪这个字。因为亚当夏娃被赶出来，不错啊，他们是犯了错了，也许他们不应该，可是到底什么东西在背后让他们不由自主，什么事情让该隐呢，就是嫉妒啊，发怒啊，他就控制不住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发了病啊？起初神造人的时候不是这样，现在神一下子把那个重点抓出来，你里面多了一个掌权的，那个掌权的东西叫做罪，这就是这段最重要的重点。因为这个词是神定义的，这个病毒是神替他取的名字，这件事情是神在这里给他定了相了，显相的啊，再也不能改的。整个人类的历史，像耶稣基督就是要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，就是但是罪这个东西，这个病是谁看的？耶和华看的，而不是说在乎该隐听不听。你如果是一个罪人，你不可能听进神的话的。该隐连吭都没吭一声，
所以后面的这句话你却要制服他，是一个命令句呢，还是说他这是一个结果呢？
这是一个你一生要注意的事情，他并不是说你一定能够制服他，因为没有人能制服他，可是当你与他抗争的时候，至少他不会让你去杀你的弟兄。当你不要上了这个罪的当，以为说我发怒是有理的，对吧，那个就是我，其实发怒的根本不是你，是罪让你发怒，罪在借你犯罪，这是很可悲的事情。他叫该隐不要上当，他在这里把该隐跟罪划开来，告诉你，你跟他抗争，他天天在门口等着你，你天天跟他抗争，神从来没有说你会打得过，如果打得过就不用耶稣基督了。你只是虽然打不过，但是如果你把罪当成罪，你不要把罪当成你自己，那么你就有可能不会再往下掉。
好，那前面那一句你若行得好，行这边行得好，行是指哪一些？是只是你的一般的行为吗？那这样子跟世界上的一般的我们说宗教都是一样，你做好人好事就是行得好吗？他这边是这样的意思吗？
他当然不是这样的意思，他讲得很清楚，你若行得好，这个岂不蒙悦纳，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，就是说指着献祭这件事情，而不是指着你种地或者放羊这件事情。
所以单单是指献祭这件事情，
单单指献祭，因为牵涉到悦纳嘛，你在献祭这件事情上要是做得好一定悦纳。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得去想一想，为什么你既然自己认为做得这么好，做得这么努力，你却不蒙悦纳。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你知道要找神，那你就应当知道神决定好坏，对不对？你蒙悦纳就表示你行得好，是反过来讲的。你既然没蒙悦纳，就表示你行得有问题，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。
所以你这边讲到行的好，这个行是指献祭这件事情。
那当然，要不然他就不会说悦纳了。
献祭这件事情做得好，罪就不会伏在门前吗？
不是，如果我悦纳了你，就表示你这个祭献得好。如果我没有悦纳你呢，对你来说是一个机会，你就会清清楚楚的看见有一个叫做罪的东西伏在你灵魂的门口，平常他显不出来的。这是神给该隐的机会，让他认识罪的可怕，而不是说建议他听得进去听不进去。这是一个有关于替人类看病最重要的一个诊断书，也只是如此而已，它并不是一个解决社会问题之道，不是。
那是蒙悦纳是指献祭这件事情，还是你整个人蒙悦纳？
不是，亚伯把头生的羊脂油，就表示这个羊杀死了，献到耶和华面前，这一个行为，这一个祭，以及这个人因为这个祭通通蒙悦纳。因为这个主要在讲什么呢？讲说人怎么回到神的面前，这个叫做蒙悦纳。 啊，你献祭献的要可蒙悦纳，这是利未记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信息，不是在乎你献不献，也不是在乎你认为你献的好不好，对不对，而是说如果蒙悦纳就行了。而到底什么样的祭是蒙悦纳的，这是神在说的，他在告诉亚当以及他所有的后裔，包括我们人怎么回到神的面前。你要是没有一个蒙悦纳的祭物，你活得再好仍然是在咒诅底下，你来不到耶和华神的面前，因为唯有献上这样的祭物啊，就是后来耶稣基督这个代罪羊啊，才能破除人类的咒诅。这个是从亚当夏娃一出伊甸园，神已经借着这件事情向我们指明的道路，并且让我们看见罪的势力，罪所带来的结果，在这个社会上，在人间，在家庭里面，将会造成多么可怕的后果。
爱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，天地万物告诉你，爱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，天父常常提醒你，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就在我们的星星里，只要相信他，是的，只要接受他，哦，他能救你，他保护你，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，天父的爱就在这里。